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好了，现在可以进来了。最近还有不少人可能以为我还在上海隔离啊，还有不少人在关心我有没有被封起来或者被关到什么地方啊。其实早都已经出来了，我是只有月初的时候在入境的时候在上海，在上海隔离满了14天之后我就直接离开了，所以就没什么了，现在我不在那边。然后今天是刚好星期五的晚上啊，吃完饭趁着正好在消化，可以开个直播随便聊一会儿啊，聊一聊最近不少人关心的事情，以及一些人在之前评论区里面问到的一些问题的，可以集中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最近呢啊，我没在上海，我是在重庆啊，我是前两天发了一个视频啊，我看评论区里面充满了一些评论很有意思啊，不老老实实的看风景都在黑我，说我小肚子已经出来了，是不是又胖了。简直是恶意评论抓起来，所以拍视频的时候收腹很重要啊！我的一块腹肌马上就要消失了，大家都知道，在重庆这种地方，尤其是在川渝哈，不光是在重庆啊，或者在成都啊，不胖是很难的。最近聚会我也比较多，我这两个星期已经把什么火锅、江湖菜、大排档、碧山兔、花椒鱼、来凤鱼什么的，还有一些苍蝇馆子，全都吃了一遍了。那就正好啊，下周开始健身。最近整个上海的疫情是比较严重的，造成了一些生活不便。我看很多朋友也都在天天发各种东西，包括各种段子，正面负面的都有。总之这个疫情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少聊，因为没什么可聊的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可以说一下我最近的一些情况啊，我是在上海隔离完14天之后就闪了。当时上海还是比较松的，因为只有普陀和九亭还有一个别的地方有疫情啊，是比较正常的。那如果现在如果还在上海的话，可能离开就比较不便了。且不说浦东浦西变成了鸳鸯锅，离开市区的话要48小时核酸，再加上抗原证明。那其他省市也现在都开始对上海避而不及了。昨天我看到三亚酒店协会的通知，说现在已经开始不接待上海来的客人了。那上海人民也是享受了之前武汉人民的待遇啊，怎么说呢，也只能放平心态吧，该来的总会来的啊，早来早结束也不见得是坏事。只能等着，没办法。那这是关于疫情的事情。还有就是关于最近的一些更新啊，上期节目是讲了硅谷渣男的一个进展，很多人听后也都是感慨万千啊。从这个话题引出了他们两个所在的公司，一个是 Facebook， 一个是 Google， 这两家也都算是科技巨头了，或者说互联网公司里面的大厂。我看有一些听众在评论区就想说，哎，那能不能聊一下最近这些科技大厂裁员的事情？今天趁着这个时间，正好就可以来聊一聊啊，包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都可以一起顺便讲一讲。包括我也知道很多听众、很多粉丝里面也有在这个行业里的，可以先说一说中国的情况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在阿里、腾讯、字节、京东或者爱奇艺这些公司的啊？如果有的话，你们肯定有第一手的感受。今天是4月1号了，已经第一季度已经结束。虽然现在属于万物复苏、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互联网行业似乎还是仍然被困在了寒冬之中。从年初开始，就有不同公司的裁员潮频频上各种热搜。那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前两周，大家如果没事平时刷热搜的话，就会看到京东裁员、阿里裁员还有腾讯裁员都陆续上了这些热搜。然后我看到腾讯发布的财报时，他们的总裁在对此也进行了回应啊，说是对亏损业务进行了成本优化的动作，以保持更加健康的增长。那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呢，成本优化其实大概率一般情况下都是裁员，关于裁员的事情。阿里腾讯之后这两天交接棒来到了京东的手里，因为网上在传一份京东的文档，他们这次裁员的业务线覆盖的非常的广啊，惊喜啊，京东零售、京东物流、京东科技，很多个部门都设置了裁员比例，多数都在 10% 到 30% 之间。有一些部门都成了重灾区，比如说惊喜的事业部，他们是按照各个省市来作为战区，像江西、广东等战区的裁员比例甚至都达到了 100%， 这个还是波及了很多人的。针对这个网传消息，我也去问了一个京东的朋友，他算是一个事业部的一个总监，所以多多少少还知道一点的，确实有这个情况。那京东官方也后来进行了表示，说这一轮裁员只是 业务板块的正常优化，那主体业务依然是健康发展的。虽然说这么说，但是从这个比例上来看，10%到30%了。另外，按照个不完全的统计，整个今年除了刚才说的啊，腾讯、阿里、京东之外，像新浪啊、字节跳动、快手、百度、拼多多、小米、B 站等很多家互联网公司都在陆陆续续爆出了一些裁员的消息。按照我知道的，像滴滴的金融部门，还有诚心也在裁员，像很多社区团购也在裁员，还有包括贝壳呀、货拉拉呀，以及一些别的稍微小一点的二线一点的公司，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今年企业在回应裁员的时候都说的非常的委婉，一般都会用优化来表示啊，但是 B 站和京东他们对裁员发明了一个高情商的叫法，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吐槽。他们是说将离职的日子称之为毕业日，也就是这一天你就毕业滚蛋了。京东他们说的是毕业须知里面还写了一个毕业快乐，恭喜你从京东顺利毕业，感谢一路相伴。其实京东的这个毕业须知一直都在啊，并不是这次裁员潮出现的，以前离职的人都会收到，只是说在今年的这个大潮之下，看到这个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尴尬和无奈。那这是京东和 B 站他们的叫法啊。说到这里也顺便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互联网大厂和领导们对于裁员的很多花式叫法，如果你不在这个行业的话，可能不是很关心这些，包括很多都变成了不同公司中间的一些梗。例如说，哎，刚刚我看到评论区有个人先说了啊，马云说的是叫输出人才，那确实整个这些厂里面你不得不说马老师啊，杰克马他是最懂说话艺术的人。马云他对于阿里的裁员的叫法叫做每年向社会输出至少1000名十年以上的阿里人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向社会输出人才，这个是阿里对于裁员的叫法啊。华为呢，任正非他们比较直接，就说叫放弃平庸员工，比较的直白。除了杰克马之外，我们的 Pony 马对腾讯说的是公司要进行结构化优化，其实也是裁员。刘强东就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京东他们的说法是叫做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因为京东一直都是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兄弟来对待的。像百度的话是他们一般说是叫激励狼性啊，淘汰小资，打倒资本主义，百度是这么说的。所以这是几家大厂他们平时对于日常裁员都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说法，总之都属于说话的艺术。字节跳动啊，字节跳动员工平时吐槽的是说你的心脏和字节只能有一个跳动，所以就看挑哪一个。那这个就是关于裁员的事情。整个这些行业里面你要说裁员的原因嘛，也是各种各样，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的看到数字上来，从股价其实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啊，如果你炒股，不管是港股还是美股里面，整个中概股表现都不是很好。那中概股里面的这些教育股就不说了，教育板块可能都跌了 90% 了，那是因为受到了政策的铁拳。那科技板块的话，平均市值也是蒸发了将近 50%。 如果你去打开中国互联网市值前十大的巨头，去看他们整个今年现在的市值跟去年高峰期的市值看那个对比，会发现非常的明显以及非常的惨烈。那些曾经位于风口上的互联网公司，在现在整个政策收紧还有复杂的市场情况下，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一般对于互联网公司跟传统的制造业或者别的公司又不一样，为了能够长久发展的话，实现利益最大化，有时候就不得不放弃不赚钱的业务板块。那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规模的裁员，因为很多互联网公司它是讲故事的，它很多板块都是不赚钱的，甚至有一些公司你别看它市值那么大，它一直都是处于亏钱的状态，但它依然可以把它的整个的投资，把它的市值泡沫非常的高的，包括他们的估值也比传统的行业是不一样的逻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去放弃那些不赚钱的业务板块，那放弃了之后呢，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整个板块或者整个部门就被拿掉了，这是他们很多裁员的一个原因。那关于网上的很多统计包括具体的这些分析我就不讲了，因为大家也都可以看到，并且也没有什么新意。我可以给大家来举一个直观的例子啊，非常直观的非常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我身边的有个朋友啊，那我的节目里面经常说我有一个朋友，都是真人真事啊。这个朋友是呢，他是从美国海归回国，是去年走的。疫情期间他可能觉着这个长期回国也不方便，就想着趁着现在要不要回国去试一试啊，感受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发个大财。 那他是去年离开了美国公司，然后被猎头挖了回去。最近他说他现在的团队已经裁掉了 30% 的人，那如果再加上自然流失，就基本上整个团队是减员了 50%。 他也是在国内某个公司的一个大厂。那他说现在如果再拿出自己当时签的这个工作协议去看啊，虽然当时最吸引他的是你工作的范围变得很大，管的人变多了，权力变大了，当时给的这个 offer 还不错，但是等到了今天，截止到这个三月份，再去看今年能拿到的收入，到手的钱大概就只有当时承诺的一半了。我可以说一些细节啊，他走的时候他在美国的收入大概是50万美元的样子，50万你如果乘以6或者7的话，就大概300万人民币。他回国拿的一个职位呢，也是一个还不错的职位，年薪是280万，是比较高了，基本上属于平掉了，没怎么降薪了，因为虽然少了一些，但是国内的购买力会强一点啊，因此他这个当时觉得这个 offer 还是不错的。那国内的关于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就是一旦工资稍微高一点之后啊，他的整个公司构成一般都是基本工资占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可能一半都是年底的奖金福利的方式或者股票的方式来发送。那虽然是白纸黑字的写着，但是有很多时候关于奖金的比例关于福利就说砍就砍了啊。当时那个 offer 里面写的，比如说今年年终会拿多少个月的什么薪水啊，或者百分之多少的额外的奖金，但今年由于业务不好呢，说砍就砍了，这也没什么办法，大行业和政策确实如此啊，最近是不太好的。那这样就导致他实际到手的工资可能就只有当时谈的一半了，这个就比较夸张了。所以现在他非常的后悔啊，就是说当时不应该这么冲动。那所以这个是比较直观的一个现身说法的例子。那另外呢，还有从一些侧面的事情也可以看得出来，就包括一些不管深圳、杭州，还有一些最近出现了一些断供的事情。那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在去年收入高的时候买了房子啊，就假设他工资里面有一半是股票，那去年股票100块钱啊，那他整个工资看着就很高，那流水一拉出来可以买一个豪宅，或者说买一个比较好的房子。那到了今年，很多科技公司他股票跌了一半，那收入其实就减少了很多。但月供还是要还的，你之前可能一个月还三四万的月供，你的钱多，你有10万，那现在你可能只有5万块钱了，你还去还三四万的月供，就压力就很大了。所以还出现了一些断供的情况，这些人其实也是比较惨的，在高位去买了房子。这是关于这个行业裁员以及所带来的降薪的一些问题。这是关于国内的这几家常见的大厂或者一些巨头的一些情况，有行业的原因，也有市场大环境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因为很有可能一个政策下来，一个行业就没了。例如之前的学科教育，那是属于真的比较惨啊，关门的关门，跳槽的跳槽。刚才所说到的都是关于中国这几家互联网的一些情况啊，和几个例子。我们说完这里，可以继续说一下关于美国的情况。中国和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包括他们之前走过的路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美国整个情况来说呢，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有问题。就是那几家大厂的话还是非常的稳健，苹果、谷歌、亚马逊，他们的股价在年初稍微回落了一下之后，现在又整个又全部上去了，涨得还是挺厉害的。尤其是美股整个最近一直都走势都还不错。但是如果你抛掉这些市值前十的公司之外，美国很多中小型的成长型公司去年比较火热的成长股跌的是比较厉害的，随之而来的也就会有裁员的情况。例如我还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大概是20年底的时候，当时有一波人是在美国的话，美国公司里面大家肯定都知道亚马逊啊，亚马逊是做电商的，那还有一个叫做卫士的公司，它在上海也有分部。那这个公司呢就有点像拼多多了，被大家戏称为美版拼多多。他当时给的钱就比较多，有很多人或者相关行业的人就跳槽去了这家公司。当时跳过去之后，一方面是他的整个公司的估值很高，又要上市了，另外呢是他给的薪水也是很高的。很多人比如说原来只有十几万美元的工资，到了那边就可以拿20-30万，当时确实还不错。那过了一年之后到今天，比较明显的是当时进的时候，因为美国这边这些科技公司的工资都是靠基本工资加上股票来组成的，当时去的时候股票卫士这只股票是大概20美元一股，那现在呢大概是2-3块钱一股。也就是说假设他的基本工资是10万美元啊，然后又给了10万美元的股票，加到一起他的收入是20万美元，等到今年他的收入就只有12万美元，因为他股票已经跌缩水了90%。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随之而来的就自然，一方面是收入降低带来的自然跑路或者跳槽，另一方面就是由于他的业务不行导致的主动裁员，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此外还有很多去年就炒得比较火热的或者说比较红的那几家公司，或者去年刚上市的一些公司，例如说Robinhood 它是一个券商，然后还有 Coinbase 它做这个虚拟货币的，都是非常热门的，很多人也都过去的啊，甚至包括之前的美版小红书啊，就是这一类的公司挺多的，我们统一称之为成长型的公司。从去年的股票高点到现在的回落，可能也是在 50% 以上，所以这类的公司在整个美国来讲跌幅也是很厉害的，跟国内是有类似，只是说整体情况下不像国内这么夸张啊，就是虽然在跌了一部分之后啊，其他的那些别的厂别的公司在招人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整个美国现在对于人才的包括对于人力的缺乏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一方面是通货膨胀，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带来的整个人力的短缺，你包括之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很多国家的人都没办法到美国来了，拿不到签证，包括很多之前印度外包的人，他们在有一段时间就来不了美国了，那随之而来美国本土的这些人他的工资就涨了，整个待遇就不管是基本工资还是别的福利都提升了一波，在去年底和今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倒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很多人反而在这个机会都在跳槽，整个的流动还是非常的和谐的，就是即使被裁了的话不是很难去找下家，这是中国和美国就是在基于同样的公司的股价下跌的情况下所带来的稍微的有一点区别，这个可以说是有跟政策也有关系，当然跟公司本身的成长和发展的一个模式也有关系，这个是美国的一些情况。然后我看有个人刚才问对 Adobe 的情况有没有了解， Adobe 的话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比如说著名的几个叫做养老公司吧，养老公司一般我们说哈，硅谷的科技公司里面四大养老公司排第一的是甲骨文，甲骨文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他那个说他养老主要是就是在于业务的新业务也不多，但是本身业务又维持在一个非常好的水平，就是大家也不是很卷，但是也不是工资也不是很高，就特别适合在那里养老，每天工作个三五个小时，这是 Oracle。 然后呢还有微软有一些它的非微软云的部门，一些传统的部门，比如说它的 Windows， 大家也都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躺着在赚钱的一个躺平的一个部门，大家这么多公司和企业用的它的操作系统，每年什么都不需要干，它每年交那个备用它的知识产权带来的它的稳定的流水也就可以创造一些利润，所以很多人也跳到微软去养老。 Adobe 呢其实是也算是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卷的一个公司，它也算是也能归纳于养老公司里面，但是呢又比之前的两家又要稍微忙一些。 Adobe 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的也是它的产品线非常的丰富，包括垄断了一部分，像你如果是做视频的或者去做大家所熟知的不管是音频视频剪辑包括 Photoshop 的一堆东西都是 Adobe 他们的一个全家桶里面的，所以整个 Adobe 现在招人也是一直在招，对于他们来讲这家公司我倒没看到他们有什么裁员或者说非常强烈的波动，他们都还属于比较稳当的公司。我刚刚所讲的产生比较大的波动呢，主要还是以去年刚刚新上市的一些还有一些成长型的公司为主，除了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之外还有一些外卖平台像 DoorDash 啊，这个就是一个华人创立的一个外卖，他去年在美国上市，他当然是做整个美国这边的外卖，就有点类似于美国版的饿了么或者美团，所以说那种是跌的比较厉害的，像这些传统的科技公司反而都非常的稳当，整个今年的股市虽然年初跌了一点点现在基本上都涨回去了，所以这是关于美国几家公司的情况。其实不光是科技行业了整个行业在今年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各种不稳定的事情发生，前两周出了东航的事情之后很多人也都开始对航空业有关心，那基于一些刻板印象可能不少人会觉得这航空业好像还可以啊，还是有很多的航班每天机场有那么多人在飞，他们受到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但如果你把数据拉出来也是很吓人的，国际航班就不说了，你像中美航班我也提到过很多次啊，以前每周有280个航班现在每周有个位数十几个航班，国际航班的这个属于是基本上就没了，那国内航班可能大家觉得 似乎好像飞的也很多，但实际上如果你看航班的排班表，那个区别也是一个很陡的一个曲线。并且刚好今天还是昨天我忘了，就是看到这个几大航空公司出了一个2021年的业绩啊。按照我的印象，就是国航、南航、华夏还有山航等好几家公司，他们整个2021年的年报净利润都是负数，其中像几家最大的国航、东航、南航亏损都是超过了100亿的。另外就是那些稍微中型或小一点的航空公司，记不清具体的数字了，但基本上都是同比要减了 16%、18% 或者 20%， 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 15% 到 20% 这个区间的营收的减少。所以整个航空业是非常的艰难的。你包括你去看很多飞行员，包括很多这些空中的工作人员，他们现在的不管是奖金工资情况，还有他们现在的飞行时间上来讲都少了很多。所以这个影响是各行各业的，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科技行业。这些是关于行业的问题。聊到现在，我来看一下这个 APP 有没有人举手啊。如果举手或者你要发言的话，要点下方的举手的按钮。哎呦，好了，现在我看到有一个人上麦了，这个时候你要点一下右下角的麦克风才可以讲话。
就是首先非常感谢，因为就是听了很久您的节目了，特别是在那个上下班的路上。今天这个就是这个话题，我感觉一个是大厂的那个裁员，这个我可能不是太了解，但是就是我因为之前我也有做一些那个自媒体嘛，然后就是把它当为一个副业吧，也感觉就是有不少的影响。就是因为以前也是比如说在那个什么头条啊什么，包括其他的一些平台，对这个创作者的这个收益也是有减少。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去年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签约啊，或者是孵化的那些孵化的项目吧，也就是有一些减少，所以说收益的话也就会有所降低。然后第二个就是本职的那种工作吧，我在国内吧，可能也是属于一个不太容易被辞退的这种工作。但是收益的话，就是以前的话可能会是有一半的那种收益，可能会是年终奖或什么的。和公司还不一样吧，因为它不会像公司写在和就是入职的时候就谈好了或写在合同里面的。那么他这个就年终奖，可能去年的就没发吧，所以说就是属于这，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延迟发吗？还是就不发了？
不知道，就然后有说是今年会是通过每个月的那种形式来发，但是就是现在还没有发嘛，没有说得很清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就不会永远不会被辞退的工作，但是实际上，因为他其实也是另外一方面的。没有保障的，我觉得，其他就这些吧。然后就是再去最后再说一点点，就是非常真的是非常喜欢大老板的节目。然后，不光是您，还有就是您的嘉宾，包括熊猫酱啊什么的，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好的，谢谢你收听啊。熊猫酱现在应该没在啊，他还在，他还在美国，现在应该是早上的5-6点，所以他肯定不会起的。但你说的那个确实是对的，就包括自媒体这一块儿，你像就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喜马拉雅的这个上面，就去年的时候，喜马拉雅还推出了一点，就是类似于收听或者点播会有一点点收益，比如说我这一天有10,000或者几万的这个播放量，我会收入几分钱或者几毛钱的，然后。今年呢，在2月份还是3月份啊，这个活动就已经结束了，也都没有了。这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因为喜马拉雅在这边一般都比较少。但是你比如说像以前头条或者西瓜视频，包括 B 站，对于一些这个创作者，比如说你去参加他的活动啊，每个月发几篇视频所带来的这个收益，可能是十几块、几百块的这种，现阶段也都减少了很多。那这一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一块平时的支出，包括吸引入驻者的一些支出，现在也都会有一定的缩减，就跟他们整个业务的包括整个市值的缩水还有营收的减少肯定都是相关的。这个我也有类似的一个体会。
所以就是因为之前还有朋友做自媒体做的比较好嘛，以前最开始也是副业，然后之前他们就有说就是因为收益比较好的情况下，会不会就干脆把它当成主业了，就 本职的工作不干了，到了今年好像就突然大家都没有这种想法。就我周围的，就觉得还是确实有影响。
是的，是的，是的，各行各业都是这样。
那就非常感谢，会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您的节目的。
好的 ，OK。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现在刚刚上麦，你可以点击右下角的麦克风就可以讲话了。
戴老板好，能听到吗？还在那个路上，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杭州嘛，然后今年杭州这边的就是那个裁员潮就比较严重嘛，然后我其实原来是在那个制造业的，就是在传统行业传统车，然后现在互联网裁员比较严重，我觉得就是有点降维打击吧，就是互联网行业的人会就是纷纷往这个传统行业跑，倒不是说这个薪资待遇多好，薪资待遇肯定降了，但是就可以说是比如双休呀，准点下班呀，然后没有之前那么卷了嘛，然后就导致说就是这个传统行业也嗅到了点点的危机。
这也是个一直很多人讲的话题啊，就是互联网行业有些人说他们工资比较高，但其实也是一个青春饭啊，因为很多人35岁之后要被优化，还有就是可能就是35岁之前或者40岁之前的疯狂赚钱，40岁之后去疯狂治病去了，有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病啊，什么手指耳那个脖子啊腰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互联网行业之后在很多人在比如说经历了之前的其实是有政策红利，还有整个国内在野蛮生长期的时候是有很多额外的红利的，那现在等到这个阶段之后确实有很多人在考虑要不要回归传统行业啊，包括有些人他从之前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开始去到一些传统公司的科技部门，或者说去到你刚说的一些别的部门，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宇宙的尽头还是考公务员，就是为了，
对对对，这个特别赞同你。
对，就是为了稳定一些，因为之前确实很多人看重的是成长，但现在比如说经济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可能看重的更多的是稳定性，包括保障性这方面来讲，所以这些都是跟经济大环境是相关的，在扩张期、在高峰期、在衰退期或者在滞胀期，他们可能不同的想法都不一样，这个也是非常理解的。
对对对，就是你像杭州今年这个MCN 吧，这种网红的这种培训机构就之前就特别多，然后一下子直播不做了就倒了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前从事那个行业的人可能也能积累到一点东西吧，这样的话不管你到哪个行业然后再起步的话也比别人要快一点吧，就是每一段经历可能都不是那种白白经历的，都得留下点什么吧，就这种想法。
并且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可能也是跟你刚跳槽有关系，你的 scope 变大了，你的这个整个业务范围变广了，也是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毕竟跟之前的工作的性质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可以慢慢来嘛，看情况吧，好吧。
对，也是那个啥，期待大家吧今年都能在工作上然后这个生活上顺顺利利的吧，然后就 balance 一点平衡一点，我现在就太多的东西在工作上面太费时间了。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分享。
好，谢谢大家，拜拜。
刚刚我们提到的啊，中国和美国这些互联网公司裁员的现状，讲完这些现状之后，其实所有人可能我们也都在想，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尤其是很多中年人啊，尤其是到了35岁之后，在这个行业里面，他有时候会有一些被优化或者说年龄限制的一些东西啊，就会很焦虑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是不论处在什么位置，可能都要跟自己的职业提前做好打算啊，找到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价值，让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人。那还有一些人在想是不是要逃离互联网行业，现在再去换一个别的行业，这个其实也不好讲，因为很多情况下跟这个行业其实关系不是特别的大，反而是跟大环境或者政策有一定的相关性，一旦有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可能这个行业又起来了，当资金当人开始又重新流入的话，可能又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还在这个行业的话，更重要的还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这样的话下一个风口来的时候还可以马上再抓过去。你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他虽然在一次一次的受到很多打击啊，但是他在每一个风口他其实还是可以再抓回去，很快就可以再翻身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在考虑要不要做点副业啊，相当于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即使自己不工作了，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更好的来养活自己或者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的出路。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向，包括也是很多人在尝试的一个问题。那在这种大环境下，因为我们对这些环境和政策都是不可控的，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以及资源共享和抱团取暖。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其实肯定还是希望政策更加的稳定，因为如果你不看公司，就仅仅如果只看你从这些投资人的角度来看，其实不管是投资公司还是你自己平时买什么股票基金，市场都是不怕好消息更不怕坏消息，最怕的都是不确定性。那当然一个行业想发展还是需要流动起来的，需要盘活资金来焕发活力，所以如果有很多政策的不确定性悬在头上的，很多资金就肯定不敢动，或者逃离避险去了别的行业，自然就会比较困难啊。所以任何行业可能还是钱和人才是比较重要的两个东西，不然如果都像之前的学科教育那样说锤就锤了，确实就比较难，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这是我的一些理解。然后刚刚还有人在问待会儿直播的音频有没有回放，一般都是有的，一般会在结束之后我会稍微做一下剪辑，把这个音质不太好的去掉，或者把一些比较长的缩短一些，然后最后还是会上传到喜马拉雅上，作为一期这种比较简单的节目放上去，所以没有听到的话回放是有的。这是关于对于这些行业问题的一些应对。我看有个人在点击上麦，好了，现在可以了，
可以听见吗？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有这样一次机会在戴老板的直播间跟大家简要的交流一下。节目的话我平时主要是在上下班开车的途中听也大概关注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然后一开始的话是对戴老板一些美国的情况啊，美国的旅游啊这些的节目非常的感兴趣啊。到后期发现戴老板对社会啊这些方面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并且结合了在国外的一个眼光啊，对国内的一些观察。
这个属于是没有办法，因为后来有疫情出去的少了。
是的是的。
所以只能讲讲别的话题。
对对对，但这些话题的话总的来说还挺好的，并且给大家了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空间吧。虽然说大家在国内的话可能有一些话并不是特别方便说，是吧，但是的话有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其实也是挺好的。之前前一位的听众也上麦，然后我能听出来他应该是一个公务员吧，他谈到了他的收入在今年去年的绩效没有发，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也有可能合并到每个月这样单独发啊。那据我了解的情况的话，那就应该是属于公务员的整一个的由上到下的一个绩效工资的一个调整这一块的话我也有关注啊，也有关注。那么在很多省的话其实已经把调整的结果已经发放出来比较明显的是四川省吧，四川省的话就是把年底的绩效年底的绩效的三分之二放到平时每个月来发，然后也分经济好的地方，也分省直的这样的单位，是吧，待遇还是有所差别。那这是公务员的情况。然后其他方面的话就聊一下今天的这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大厂裁员嘛。这一块的话我的理解是两方面的因素吧。第一块是互联网经济经过了这么些年的爆炸式的发展吧，到现在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并且受一些政策转向的影响也比较大。另一方面的话是疫情导致一些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带来一些广告或者是其他一些运营收入的下滑，然后这一块对大厂的预期的话有所影响，所以对一些新的部门和前沿的一些板块进行了一些调整和裁员，这些也是不能避免的。现在整个的就业环境吧，在中国来说的话应该是都是不太理想的。我个人理解可能并不十分准确，那就是灵活就业人员这个情况 其实也就等于是，那等于就是事业
人
员吧，
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对对，比较委婉，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即便是在社保有登记的人员，很多可能是没有固定的工作的企业，而只是为了缴纳社保的方便，挂靠在一些企业作为这个自己缴纳社保的一个途径。实际上这一部分人是没有统计在这个灵活就业人员里面的，并且还有很多的人实际上是不愿意去申领那只有几个月的失业救济金的。而且的话，更主要的是很多的中国还有很多就是最广大的群体是在农村，是吧？这些人员像农业这一块现在在国内也是特别的难，所以现在整个的就业包括这个经济环境的话是非常的不好。并且现在的话像金融行业的话它也是受影响比较大。周围有很多朋友吧，可能在一些旅游的地区啊，景点这些地方合作，然后开民宿啊，投资之类的，或者是购买了一些产权式的度假酒店，然后这些年的话都是，这两年情况都比较糟糕吧。像投资民宿的话，基本上就是死了。那么像购买产权酒店这样的，也是拿不到房租，拿不到房租的这样一个情况，各方面的经济压力都是比较大啊。旅游业现在的情况，像我认识的在那个大的旅游集团下面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某些地区的可能现在的话每个月能够发到的收入到手的可能只有最低的一个工资保障，很多人可能都是出来跑滴滴啊，或者是送外卖这样子，情况确实比较严峻一些。
是的，这个跟疫情也有一些关系吧，属于是在没有恢复正常之前，可能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
是的，
比较难的一块，确实。
对对，哎，好的，谢谢大老板啊。
你好，大老板，能听见吗？
可以听到。
今天你们讨论的是那个互联网科技之类的那个行业嘛，但是我呢是从事的一个是劳动密集型的一个行业，我是从事与服装贸易的一个工作。因为今天是本周，就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所以我就觉得也稍微发言一下，就让大家听听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现状，也让大家可能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不同行业的一些人的生存现状的情况嘛。那我自己的公司其实在上海开了一个公司，但是可能开了也有十年了，然后呢就是但是一直呢规模不是很大，我们也就是两三个人的一个小团队在操作这个事情。那从前年开始呢，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外贸公司的压力非常大，就是然后我就开始转向跟工厂一起合作来做这个订单，从而呢就是把这个利润空间呢来就是一起分享给工厂，从而去获得一些新的订单。但是从去年的话，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像东南亚各国他们就是疫情控制的不是很好嘛，就是有很多订单是反流回来中国，比方说，但是那些订单呢其实相对来说附加值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完成掉了。因为就是有一部分是养着工人，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订单利润虽然薄一点，但是也是可以稍微挣一点钱，就这么个情况。但是今年呢就是特别明显的情况是说，有一部分订单已经又回流回到那个东南亚地区，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订单呢可能就是你呢就是我对于我们服装企业来说的话，就是要么就是把那个产品附加值提高，就是要做更加精品的订单，要么就是说你就是还是维持更低的利润来做一些这种跑量的订单。那但是还没有出现这个裁员，但是就是订单的那个量呢是明显是不是很饱和的，
可能是不是回流到越南的最多。
是的，就是像越南啊，就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就比如缅甸啊，包括一些就是孟加拉国啊，他们可能就是已经有一些回流过去了，所以导致就是我们这边的订单呢又不是很充分。但是呢目前这个情况呢也不是工人就是要失业倒是也没有，因为他毕竟都是我们都是计件的，不是跟他们别的行业是不太一样，可能是这样。
对，因为东南亚现在有一些国家他们现在属于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开放了，也导致了整个可能你们行业的订单和业务的回流，这个我是有听说的。另外 这一块，你们这个行业在可能前两年跟整个疫情的大环境也有相关性，不知道你没有做出口啊，去关税啊，还有国际航运啊这些。
行业的问题特别严重啊，
是的，
就是我们很多以前英国的很多订单，他们都是会很土豪的，就直接走空运，他们从来不走那个海运的。对，他们从去年开始也被迫开始要接受走海运的那个路数了，所以他要你提前交货啊之类的情况会比以前多很多。但是我觉得是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疫情的情况下呢，我觉得也不完全是疫情啊，就是在这个局面下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寻找的一些生存之道呢，就是说开发自己会做很多开发，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全部等着客人来给你一些新的一些款式啊或者订单。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反推，比方说我们会把一些根据他们的一些喜好来做一些设计开发之类的工作，然后再反推过去给他，然后从而这样来稳定一些客人，还有增加一些订单之外呢，就是也会给自己的那个产品或者自己的那个企业呢增加一些附加值，让东南亚的公司或者企业来一起集这样子。
是的，感觉你的思路也非常的好，希望你的业务能够越做越大。
谢谢戴老板啊，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好的好的，谢谢，
再见。
那么另外一位刚才上麦的，
大家好，这个能听到吧？应该
哎，能听到，效果很好。
我有两个问题吧，就是一个是我有很多同学朋友，他们都是在互联网行业，我觉得我也听他们说有很多大厂在裁员，感觉这个裁员的力度很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我个人感觉不像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这个经济下行这样吧，所以我跟朋友他们讨论，感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所以我不知道戴老板这边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如果从明面上来看的话，主要还是那几个数据啊，一个是市值的下降，营收的下降带来他们整个就是自有资金没有之前那么宽裕了，所以能够去投资的新业务和新部门变少，那些不盈利的部门就会被砍，就是内部方面。外部方面呢，是之前互联网公司很大情况下靠的是讲故事，它靠的是一轮一轮的新的资金的钱进来把它给推起来，因为它很多前期的业务都是不盈利的，只有当它规模化上去之后，或者在这个行业进行洗牌了才开始产生盈利。那现在就是有很大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那很多钱不敢投进去了，那相当于外部的资金也变少了，就是内部和外部交接到一起带来的这种情况。这是两方面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业务的问题，可能跟现在整个经济大环境，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在直播间说不是很合适的，就是很多人也觉得现在在打击这个互联网行业，或者在打击资本家，要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想法，所以也是可以说是多种原因叠加到一起造成现在这么一个现状。
因为是这样，我自己的我是从事这个文化行业的，其实就从疫情开始，那我们这个行业就不用说了，就是一个大滑坡。然后因为我们的上游是这种影视行业嘛，他们就不用说了，我的很多上游的甲方啊之类的早都死了，早都那个可能别人去干其他的活都又重新又干一轮了，就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个行业影响也比较大。然后正好我家里面有这个亲戚，很亲的那种亲戚，正好也是从事这个旅游行业的。其实说实话，旅游2020年那一年不差的，国内的旅游是不差的，但是可能去年就2021年和今年看起来可能会是相当之差吧。我那个亲戚说应该可能近20年来，因为我在四川那边，可能会比2008年汶川地震那一年都还会差。我这是他的一个预测，我觉得这个可太可怕了。但是呢，现在有很多这个声音会说，就很希望开放嘛。但是呢，网上又说如果开放，不见得这个经济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就说 可能会就是反对开放的人就会说，你开放了，第一个你死的人会更多，但是你经济不会有一个恢复。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是怎样吧。但是所以我就问了问我那些在国外的那些同学呀、啊、朋友，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的确实也是，就之前他生活在墨尔本，然后墨尔本好像政府发了什么优惠券吧，然后代金券，然后让大家去消费，但是消费也就那一阵啊，消费完了之后好像大家也是慢慢又回落下来，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引发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这种预测算不算一个正确的。还有呢，就是我最近想去把之前那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那段历史，我想去看一看，我想看一下在这种影响之下，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类似于包括像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啊那种有一个经济萧条期，那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不会未来的几年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吧。您是咋看的嘞？
有一本书就叫大萧条，可以去看一下，挺好的我觉得。另外你刚才说的有一定的放开或者刺激政策之后所带来的这种直接的推动力会不会那么强，其实在去年还是2020年我忘了，就是有某一年的五一，当时也是很多省市都发送了消费券或者类似的东西来刺激老百姓进行消费或者进行旅游，其实当时也是来了一波之后后来很快又下去了，并没有产生持续性的这种刺激或者输血的效果，这些都是一些直接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并没有解决深层的或者根本性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消费的来源还是要靠有持续的企业的有造血能力，老百姓手里有钱，这样他才能持续推动整个这个东西的良性循环，而不是说一次性的比如说发个钱或者怎么样的，他就会带来很直接立竿见影的做法，这个可能这个东西呢就很多东西不是很好讲。然后另外的话，你刚刚也提到日本的他们80、90年代的就是叫做滞胀期，或者说带来的日本失落的那十年，有很多人也在拿那个十年跟中国现在的经济来进行比较啊，例如说当时日本在衰落之前也是非常的火热啊，去美国买了时代广场或者去各地置业买了很多东西，是不是很像几年前啊中国到处收购了那些各种影视，然后王健林这边去各地买投资房地产或者海外的一些资产，海外的一些酒庄，海外的一些足球队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很多人在对比，也有很多不同的文章是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个可以去看一下，但是我感觉又不是很一样，这个都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话题，有类似的书籍和专门的资料和文章是在进行中国和日本这方面的对比，包括一些研究的一些说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嘛，我们去看美国29年大萧条或者去看日本90年代的滞胀期，肯定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都可能有一点参考意义，或者说因为历史本身都是在螺旋反复的啊，所以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性和一些值得可以参考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下来再讨论一下。
那好吧，谢谢，那我就先下麦吧。
好的，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位在麦上的。
喂，你好，能听到吧？
可以听到。
你好戴老板，我还是有点紧张，我第一次来这个直播间，然后我是在坐月子期间听你的节目，然后今天特意过来赶过来的。
那你是已经出了吗？
还没有，还在坐月子呢。我就说不好看手机嘛，就听你的节目，每天都在听，就回放听你之前的节目。然后今天这个话题吧，我也聊一下我现在的，就是我们家吧，就做电商的，跟阿里巴巴这些互联网这些有关联嘛。我们是做那个淘宝呀、拼多多这种电商的 B2C 的嘛。然后现在生意确实也没以前那么好了，然后再加上去年查税款那些都比较严，我们也被抓了，相当于就是打击还是挺大的。然后现在再加上疫情比较严重，很多快递都发不出去，那个销售额呀什么都下降了近一半了吧，就是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然后投资呢你也不敢投大，投大了的话也其实收益也不够多，就是利润也越来越小。我就想着这个行业，我在想 这是国家在打压这个互联网呢，还是要兴起别的行业，还是怎么？就是现在是一个瓶颈期和一个转型期，就只是要多换换别的平台，去做不一样的平台去尝试呢，还是要换一个行业比较好？所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期吧，也是在考虑是不是要转型什么的。你觉得是不是我们也是找就是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是怎么突破一下？
你可以先去照顾小朋友啊。我刚才有听到这些啊，你相当于其实你是这边跟电商是相关的，做 B2C 的话，其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今天下午我去寄快递，我是要退货寄到一个福建的一个地方，那都已经不收了，就是因为疫情的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快递现在都属于停滞的状态，肯定对你们发货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整个从电商的角度这一块啊，我可能不是很对啊，但是我个人还是挺看好这块的，就是不管你们是在做国内的电商，包括是做海外的电商，有很多我知道很多国内的卖家在美国的亚马逊上卖东西，然后整个通道打开之后，其实整个这一块市场还是挺大的，即使现在受到了一些国际物流的影响，包括受到疫情的一些影响，整体上来说我个人对这个行业还是看好的。那具体的你刚才有提到那些，可能你会更加的比我们这些行外的人会更加的专业，可能这个判断上来讲肯定还是你们那边会。
虽然我是觉得今年生意比以往都很差，但是还是比较乐观，就是相比较其他行业实体业什么的应该还是比较乐观一点，虽然大环境都是差。
是的，其实从本质上来讲，这个行业属于是疫情获利股，属于是疫情受益行业，整体这个行业本身是有利的嘛。
但是现在压力大的话，就是现在平台很多，假如我们现在就是传统电商是那种传统的嘛，现在不是流行直播式的嘛，看到直播式的我们想加入，但是又感觉运营成本呀什么都要花费挺大的，就是想做吧又担心。
对，
其实我们挺想做抖音平台的，卖货什么的，看他们卖的挺火热的。
你可以把我招过去当主播，我来帮你卖。
哎，对呀、啊，但我招不起。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要你来，你肯定火爆了。
开玩笑，对。
我们尝试有做过，实际如果你不运营，就是平数播的话，其实也挺难的，几乎是没几个人看，就像我们没有名气，
是的
虽然长得漂亮，你可能也就是5-10个人在线看，下单率也很低的。
是的，他们这都有一套专门的运营的东西在做，包括一些 MCN 团队在操作，个人来做确实比较难的。
就是说如果想做专业来，还是要花很多精力和心思的，还有成本的。如果是小打小闹的话，就是也做不起来。
对，可以这么说，还是跟你们的情况相关，比如说成本上是不是支持，对他的期许有多大，可能这边你们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判断。
所以我挺崇拜你的，就是你在工作的情况下还能自己运营，就是自己去做视频啊或者音频，这些无形链给你增加粉丝，其实你以后如果是走这种带货类的话就很容易了。就是说我感觉我们还是没你这么勤奋努力吧，那可能空余时间也没有往这方面去做，也做的也不专业，说像你这样做其实积累粉丝就很好了。
我也不专业，我这个是自己一个人在做，并且就是在手机上弄一
个，
对，
个人能做到这样很好了。
希望吧，还是要靠大家支持，主要是。
别的也没什么说的，
好，谢谢你分享你们这个电商行业的情况。好的。
好，再见啊。
我们就是最后一位了。
Hello， 戴老板好，大家好，我那个，刚才。可能听了一小段啊，然后感觉好像大家都在分享那个现在这个可能比较那个就各个行业都在裁员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就是我是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很多年，然后也在各个 行业和各个互联网公司都有工作过，然后但是呢，我是从去年开始就离开了互联网行业，然后去了一个传统公司。那这段时间吧，然后跟我们之前的同事朋友交流，会发现其实现在好像各个互联网公司现在都面临裁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嗯，然后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因为我是已经离开互联网去了一家传统公司，然后我现在会发现，在传统公司可能会相对来说还是要好一些。就首先我们本身的那个业务规模没有那么大，然后整体的这个业务触角，然后还有包括它涉及的这个它的这个产品也没有那么丰富，然后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本身可能其实我们业绩增速现在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然后但是呢，可能还是能维持生存，或者它的这个现金流和资金流现在还是可以运转的啊，然后所以现在看起来就现在了解下来，传统行业可能还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裁员的感受啊，但是呢，我们就现在虽然没有裁员，但是我们整体来讲也是会有一些在成本上的一些收缩，比如说我们刚刚调整的我们的季度绩效取消了，改成了半年度绩效，然后今天就这段时间吧，也一直在就是公司也一直在发一些政策啊，比如说是可能今年我们整体的调薪都要被砍掉了啊，或者说就是有一些也比如说福利啊什么的可能也都没有了啊，但是跟裁员比起来，可能就跟大面积裁员比起来，可能这种福利的就被砍掉一些福利可能会还算是能稍微接受一些啊，当然肯定是就是在所有的行业或者所有公司都蒸蒸日上，那肯定是最好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可能觉得互联网可能觉得比较有危机感，或者觉得互联网这个行业泡沫太多，然后它整体的那个不稳定性比较强，其实可以看一看相对来说是偏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尤其是在偏传统行业里面，可以找一些现在可能我们一些比如说比较热门，或者说它在不管是科学技术啊，还是说它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态势上啊，然后都是在向上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一家传统公司待着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嗯，所以就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好，谢谢。
好的，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同感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包括很多人在进行一些方向的调整，也都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大家也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些之前可能不是那么火的传统行业，现在开始有大量的人员流动包括之前的教育行业所带来的波动之后，大批的曾经的这些教育行业的人又回流到了各个学校，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里面，其实也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例子。确实，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因为各行各业，不管是互联网、公务员、电商、传统行业以及纺织品、服装等等，在这种互相的分享之中啊，我也学到很多，包括呢，听众可能也了解了很多自己所不熟知的行业。国家和国际的大环境一直都是在变的，那对于无能为力的不可控的东西我们确实没办法，但对于可控的部分，包括我们自己都可以让自己作为一个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这样的话不管未来会有什么新的方向出现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快的去适应和把自己的价值给体现出来。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现在已经9:30了，我们的直播就可以先到这里吧。关于其他的一些线下的话题，等我把这个节目传上去之后，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再发言，或者说在评论区表达自己想问的一些问题。今天晚上的直播就先到这里，最后就祝大家周末愉快吧，也是愚人节愉快，我们就下期再见。